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启示录20章1到10节。41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启示录的20章5到6节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启示录20章4节指出复活的是被斩者的灵魂，可见当时的信徒不愿意跟从皇帝崇拜，这些忠心的信徒都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。头一次的复活是上好的、特殊的、超越的、杰出的复活，只有那被视为出熟的果子的人，以及历世历代的得胜者是最先复活的，也是得赏赐的复活。所有在这次复活中有份的人都是有福的，是圣洁的，完全属于神的，他们不再有任何的搅扰和拦阻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也没有权柄，得胜的信徒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千年国不仅是得救与不得救的分野，也是得胜与不得胜的分野。得救都要复活，不得救的还要复活，得胜的作王，不得胜的被治理。第五节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，应该是指的所有不信而死的人，这些人都在一千年过去后才复活，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吴宪章老师的短讲信息，羔羊心腹的滋味。
这个众说纷纭的末世论呢，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？羔羊啊，已经为你跟我预备一个执掌王权的一个时间跟空间，要迎接我们，要让我们这些为主缘故呢，为主受苦被逼迫甚至被杀的这些灵魂呢，能够尝到心腹的滋味，能够苦尽甘来的滋味，而且是他预备的，你不需要做什么。羔羊呢，他为我们缘故呢，已经捆绑心腹的仇敌，这是第一大点，他已经捆绑心腹的仇敌，这是我们读千禧年这个复杂的解经过程当中呢，第一个学习到更重要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作王了。不管是千禧年前派或是五千年的看法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第二个特征重点就是羔羊领心腹做什么？一同为王，他带领我们一同作王。第六节所说的，在头一次复活的人有份了，有福了，圣洁了。第二次的死，我们下次就说人间有两次死，两次死。第二次的死在这些人身上呢，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羔羊要领心腹一同作王。精彩的地方就是上帝的百姓最后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我们将来要作王，我们的地位呢是高于人间的君王。我们上次所说亚历山大大帝呢，征服了全世界，最后是垮台，最后是消失，最后是给罗马所征服。他死的时候国家分成四个部分，无非帮助我们了解呢，世界上的君王都是短暂的，这边是万王之王迎接我们，而且邀请我们跟他一同作王。因此一进入末世就发现我们变成一同跟上帝坐宝座，跟上帝一同坐宝座，非常精彩。 他帮助我们了解啊，其实从19章20章开始啊，羔羊被兽被打下去，羔羊一被浮现，然后呢，淫妇被打下去，新妇被迎娶，羔羊万王之王来迎接新妇，预备他们进入21章的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。很明显的启示录啊，在浮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，羔羊是王。这个主题很说穿的，正好就是马太福音28章啊，一直才强调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基督第一次使你复活升天，复活升天以后呢，就是王。马太福音的基本的最更重要的神学主题是基督为王。弥赛亚的原文的意思弥西阿，就是被高者，做王了才被高。他做王，他做王以后呢，我们可以跟他同做王，何等有福分啊，何等有福分啊。所以羔羊新妇的滋味呢，你尝到了几个重要原则。第一个，荣耀之前必有卑微跟苦难，荣耀之前必有卑微跟苦难。你成为上帝羔羊的心腹，会有苦难。奥古斯丁说 God has no son without sin， 对不起， God has one son without sin， but he has no son without suffering。 上帝只有一个儿子没有罪，却没有儿子不受苦的。荣耀之前必有卑微跟苦难，要成为羔羊的心腹，就要预备好在世上有苦难，要肯面对，要有勇气，要肯摆上，要肯为主的缘故背十字架。荣耀之前必有卑微跟苦难，这些被杀的灵魂告诉我们，他们最后做王之前被杀为主忠贞，也求主感动你为主成为一个忠贞的一个见证人。可能有苦难等待着你，像保罗有患难捆锁等待着他继续摆上。第二，痛苦不是永恒，苦境会甘来的。痛苦不是永恒，苦境会甘来的。当天使把古龙捆锁放在无底坑关闭以后，你呢就尝到苦境甘来的滋味了。你走过了17、18章，大巴比伦淫妇被刷下去，心腹被预备，羔羊迎接我们的时候呢，准备做王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呢，痛苦呢不是永恒的，苦境会甘来的。就像爱默生所说的，美国文学家所说的，只有天空最黑暗的时候，你才看得到那个星星最闪亮。
吴老师告诉我们的这个末世论呢是怎么样，众说纷纭啊，所以很多不同的解经的观点，但是重点我们要取相同点，这个相同点就是羔羊领心腹一同作王，所以我们就发挥这个相同点。再来就是羔羊心腹的滋味，就是你在得到这个荣耀之前有卑微和苦难，而这个苦难不是永恒的，会苦尽甘来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好，让我们来探讨众说纷纭的千禧年，这个千年国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千禧年派。本段的经文中谈到一千年，就是一般所指的千禧年或是千年国，这段的时间是怎么样出现的，和还有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学者有不同的理解，主要有三种说法。第一种叫做后千禧年派，第二种叫做前千禧年派，第三种叫做无千禧年派。好，第一个后千禧年派指的是基督是前千禧年之后再来的，千禧年是由圣灵借着教会在地上所引导的一千年的和平时期，就是主耶稣再来前教会的复兴期，福音要传遍世界，基督在教会中掌权。当这个一千年结束时，撒旦 要再一次的被释放，但基督要回来把他击败，然后永远的掌权。基督在千禧年之后才第二次的降临，这个叫后千禧年派，是指的地上有一千年的主再来的一个复兴期，有一千年，然后主耶稣再来，这是后千禧年。第二个前千禧年派是基督是前先千禧年之前来的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一千年，基督在第二次降临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，开始他的一千年的掌权。这段掌权时期也就是撒旦被捆绑的一千年之后，撒旦才被消灭。这也是尼托森弟兄所主张的，也是我们西山灵修所引用的。第三个叫做无千禧年派，这一千年并非按着字义来解释，而是象征基督升天和再来之间的一段时间。千禧年是基督在信徒心中在教会里掌权，因此这是对教会时代另一种说法。当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这千禧年时期就要结束了。所以无千禧年派是指的是这个千禧年只是一个表征，它不是真正的一千年。这些关于千禧年不同观点不应该导致教会的分裂跟争执，因为每个观点都有接纳基督教中最重要真理，就是什么？基督要再来打败撒旦和永远的掌权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。不论千禧年是怎样的和怎么时候出现的，耶稣基督都要把所有信徒联合起来，因此我们不要被这个问题弄得分裂了。好，这是千禧年派。再来呢，谈到了头一次的复活的福气。什么叫头一次的复活呢？好，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是呢也是来理解一下。本章所说的头一次复活是指从死人中复活，是千年国度尚未开始之前的复活。这个包括了十一章的两个见证人他复活，十二章的男孩子，七章十四节所说历世历代以来待患中出来的，十四章的出手的国子，十五章二节所说的圣的兽和兽像并他数目字的人，以及最后批第七号吹响时复活大批的信徒的总和。第七号吹响的时候，已死的信徒就是预定有份于作王的都要复活，其余的死人则留到千年国度之后，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时候才复活。所以那一次的复活叫做第二次复活，是死人的复活。哦，所以第一次的复活有份，也就是得胜的第一次复活，第二次还有第二次的复活。所以呢，头一次复活有三方面的福气。第二个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第二次的死就是火湖。若在头一次复活有份，可见他们还得经过第二次死的苦。如果在头一次复活没有份的人、就是在经过第二次死的苦、所以呢，第二个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。这一等你要特别亲近神，与神和基督关系呢，这个极为密切的。第三个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做王一千年是旧约没有一个王能够做祭司，也没有一个祭司能够做王，但这里有一般是能够做王要做祭司的。他们做祭司亲近神，又做王是管理的，唯独受过苦的人才能够与主同做王同享荣耀。好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。再来呢，我们看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。好，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的经文中，使徒约翰讲到千年国度开始前，撒旦要被捆绑扔在无底坑里，接着就是宝座出现，又说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也就是千年国度。这里约翰有六次的提到一千年，说明将来的千年国度必定会出现。这个千年国度是由主耶稣作王，亦由得胜者信徒与他一同作王，就是那些为主做见证、为主殉道，以及那些大灾难中没有拜敌基督的信徒，他们和主一同统治这个世界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，这必定会照着字面的意思成就。在千禧年里，信徒都有复活的新身体，像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，所以其快乐与享受都是我们能为了解的。将来在地上必有一千年的和平的岁月，这国不举刀 攻击那国，人民也不再学习战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将把枪打成镰刀。这句话是被刻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外的石头上，可惜他忘了这个上半句的话。上半句的话是什么？上半句的话呢，就是神在锡安作王时，必在多国的民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世界和平必然临到，一切要等基督再来时，他作王的时候才有可能，他们要和他一同作王，这是基督徒荣耀的盼望。今天我们活在世上要靠主过怎么样？我们要靠着主过得胜的生活。保罗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必与他同活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与他一同作王。而与主一同作王是至高的荣耀，这荣耀是超过全地的尊荣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这至真至敬的苦楚，为要我们得着极重无比永远荣耀。为此，愿我们今天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心智，将我们必有份于第一次的复活，在千年国度里，我们就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阿们。或许你会觉得，我这个小样可以做王吗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这个是不是讲的让我很难以相信呢？但是主说有就有，但是呢，你从现在开始就有做王的心态，就是我是王，我是王子，有一天我要与基督一同做王的。也就是说，今生你一定要做一个得胜者，要能够胜过自己，胜过这个世界，胜过撒旦哦。然后呢，到那时候千年国度的时候，跟基督一同作王。因此得胜者的呼召，愿意接受这呼召与基督一同作王吗？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借这首诗歌再度的来到主的宝座前，跟主说，我愿意接受得胜者的呼召。今天凡有耳的都应当听，都应当接受得胜者的呼召。
听啊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，
听啊，
圣灵声中教会所说的话，
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
得胜的必吃生命树的果子，
得胜的必得那生命的冠冕，得
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，
得
胜的必得
隐藏玛纳与磐石。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，敞开我们的心，运用我们的灵来高唱哈利路亚，高唱耶稣基督的得胜。今天我们是依靠耶稣的得胜，披戴基督来得胜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软弱，得胜这个世界之王的捆绑，以及得胜魔鬼。愿我们灵修到启示录到这个末了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千年国，不管这个千年国是前千禧年后千禧年，最重要是基督要来迎娶他的心腹，与他的心位一同作王一千年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很多圣经里的奥秘我们不能明白，但是我们就凭着单纯的信心来领受。主耶稣，你说我们可以做王，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就是王子，我们有王子的身份，我们有尊贵荣耀的身份。所以我们不再做那个卑贱的器皿，我们要离弃一切的罪恶，我们要有王者的心态，因为我们以后要与基督一同作王。但是我们要作王之前，我们知道我们必经的道路就是与主一同受苦，操练自己与主同死同复活。当我们能够与主同死同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就与你一起 被提到天上，我们就能够在这里宣告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来得胜仇敌撒旦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愿意做你所呼召的得胜者，让第二次死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。我们必吃生命树的果实，我们必得那生命的冠冕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或许你正在那里疑惑，说我这个小羊能够做王吗？是的，你可以做王，但是从今生你就要有做王的心态，你就要有做王的心态，离弃一切的卑贱、污秽、罪恶的事，因为你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而且你是基督再来时所要迎娶的心腹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就应当听